狼子野心的安庆绪，怀着一颗卑鄙的心来找袁慧。定更之后，他偷偷摸摸到了张通的门外，往左右看看无人，轻轻叩打门环。好半天，屋里的灯亮了，袁慧披着衣服起来，吃惊地问：“谁呀？”“我。”“袁慧，快开门。”“你是哪一位？”“我是安庆绪。”“哟，二公子啊，您等等。”片刻之后，屋门开了，院门也开了。袁慧吃惊的把安庆绪让到屋里，往后看看，没旁人了。袁慧两眼望穿，等着丈夫归来。他一看没见着人，这心一下就没底儿了。“二公子，张通呢？”“哎，袁慧啊，你听我说。”“怎么？难道他不，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告诉你了，你放下心，他很好，现在在京城住着，先给我看家，让我回来给你捎个口信，让你放心。你看这个东西是他让我给你捎回来的。”说着把这对银镯子拿出来了。袁慧接过来一看，一点都不假，心说无缘无故为什么要把镯子给我拿回来呢？过去张通对我说过，除非生离死别的紧要关头才能献这镯子呢，莫非有什么不祥之兆吗？安庆绪多能白活呀，说了一套瞎话安慰袁慧，把袁慧弄得莫名其妙，似近非近。可这时候就快三更天了，安庆绪一阵奸笑，回首把房门关上。“袁慧啊，实话对你说吧，你对张通不要抱多大的希望，虽然说现在他很好，我料用不了几天他可就危险了。实不相瞒，我爹迟早要挑起大旗推倒唐朝的江山，你想那件事情要爆发了，唐玄宗能不报复吗？得先拿咱们在京的人开刀，恐怕张通就是其中的一个。袁慧啊，我的意思，张通也没什么了不起，有他你也活着，没他你活得更好。你看我跟张通长得非常相似，就凭我的身份要娶你为妻，你们家就烧了高香了。如果你不反对的话，那么今天我就不走了。”袁慧全明白，以往他对安庆绪还挺尊敬，现在突然发现他是一头恶狼，把袁慧气得浑身立抖，用手点指：“你给我出去！”“什么？出去？哪能那么便宜呢？”说着安庆绪就扑奔袁慧。袁慧也急了，把桌子上的花瓶举起来奔安庆绪就扔去。安庆绪一歪头，啪，花瓶摔了个粉碎。这袁慧一转身把抽屉匣拉开了，里边有剪子，他的本意是拿剪子穿安庆绪，但是又一转念，安庆绪好功夫啊，能穿得上吗？即使穿上也不能把他扎死，干脆吧，我宁愿尽节也不受辱。袁慧也是个急茬，双手捧着剪子，最终哽嗓：“袁慧，袁慧！”等安庆绪扑在眼前一看，完了，气嗓管穿漏了。哎呀，安庆绪这个后悔就甭提了，心说没想到袁慧如此劫劣，我什么还都没落着，这真是丧气之极。他一想人命关天，我赶紧走啊，转身他退出去，他也不管袁慧了， 是本地怎么发现的，怎么收的尸，咱不必细说。安庆绪回去就假装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儿。话分两头，咱们再说长安。这张通还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儿呢，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将来逃离虎口，回到雄武城，夫妻团聚。他下手指的盘算着，估摸这时候大概二公子见着袁慧了，能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我那对镯子他也可能见着了。哎呀，袁慧这是怎么想的呢？他心里头反来覆去琢磨着。正在这时候有人来了，谁呢？安庆绪的大哥安庆宗。原来安庆宗啊有十几天没见着他兄弟了，当哥哥的能不挂念吗？庆宗告了个假来看他兄弟，可来到府中一瞅就是一愣。我二弟呢，张通也没隐瞒，把实事就说了，说二公子走了十几天了，回了雄武城了。安庆宗就是一愣，走了呢，怎么连个招呼也没打呀？张通也是一愣，怎么二公子走没跟您打招呼，也没跟您商议商议，你们哥俩一块儿跑，要留到长安那可太危险了。安庆宗淡淡的一笑，好啊，走就走了，我们哥俩自幼就不合炉啊，连说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张通说，大公子话可不能这么讲，如果安大都督迟早一发难，肯定唐玄宗得拿你们开刀啊！大公子身居虎口，朝不保夕，我的意思你还是赶紧逃走才是。不见得吧，皇上对我恩重如山，我也没有叛反的心，我相信他不会对我下毒手。退一步说，即使有挨刀那一天，我相信这都是神人的安排，非是人力所能扭转的，我宁愿一死。不过张通啊，我倒挺可怜你，你把安庆绪放跑了，做他的替死鬼，真是侠肝义胆，世上少见之人。张通啊，我倒挺同情你，你把安庆绪放走，你替他死，实在是可惜。我不应该说这句话，我二弟是头狼不是人呢，你替他死何不来呀？其实张通心里明白不明白，他现在才清楚为什么安庆绪对自己这么好，就因为我跟他长得相像，如果出现了危险，我可以替他去死，不然的话他能对我这么好吗？后悔不？有点后悔，可是事到如今足以悔不及了。咱们简短接说，安庆宗走了以后，张通照样在府里待着，突然这个事情被杨国忠发现了。一开始杨国忠就找牙，每天晚上上杨国忠那汇报去，先说安庆宗一切如故，安庆绪早晨到街上溜达，日末西山的时候回去府，现在在府中读书，哎，结果又得着禀报，还是这套话。杨国忠心想怪事儿，按规定这安庆绪最迟不过三天得到皇宫给皇上去问安，怎么一晃十几天他没去，莫非其中有变不成？后来他身里的一追查，发现漏洞了，安庆绪跑了，这个人叫张通。哎呦，我杀他大了！杨国忠急忙命人把安府包围，把所有的人全抓起来，尤其对张通进行了审讯。张通把牙关一咬，一句口供也没有。后来杨国忠对他动了分刑， 打得血肉模糊，无奈张通还是不说话，就好像喘气儿的木头。杨国忠实在没办法了，才把他投入死囚牢。他就把这个事儿禀报给唐玄宗，说安庆绪跑了。这个糊涂的老皇帝听见跟没听见差不多，闭着眼睛哼了一声，多少天了？估计能有十几日。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他能往哪儿跑？至多回平卢找他爹娘去了呗。这还用跟我说吗？哎呀，陛下圣明，这可不是儿戏的事。安庆绪私奔，说明他们父子心中有鬼，不然的话他跑什么？请陛下降旨立即问罪，问安庆绪为什么做，他怀着什么鬼胎。肯定这主意是安禄山给出的，过去臣就动过本，安禄山久有不臣之心，陛下不要大意呀。杨爱卿啊，你有儿女没有？
有吧。
当儿女的能不思念爹娘吗？即使庆绪不走，我也打算放他的假，这是人之常情，用不着疑神疑鬼。哟，杨国忠一看这皇上糊涂到什么地步了，他赶紧跪倒，陛下圣明，臣斗胆直言，这绝不是一般的事情，起码来说他犯下大不敬的罪名。他为什么留到京城？还不是陛下降了旨意了吗？把他留在身旁，早晚聆听教诲。他不请示皇上，也不履行手续，私自逃走，触犯了大不敬的罪。此令一开，别人纷纷效仿，还有法度不成，谁还能尊重皇帝陛下呀？这句话冲了唐玄宗肺管子了，他就怕别人瞧不起他。他一扒着滋味，杨国忠说的有理，好吧，听言有理，现在你就派人赶奔雄武去捉拿安庆绪，让他早日回京请罪，质问安禄山究竟这是为何。他说的再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无理我就要问罪。遵旨。简短结束，杨国忠回到府里头，马上派人赶奔雄武城追问这个事儿，实质追问这事是假，刺探安禄山父子的动态是真。现在的安禄山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过去啊，他见着使者来了毕恭毕敬，就好像见着唐玄宗上台宴宴，馈送礼品，希望这个人回去替他说好话。现在安禄山没有这个顾忌了，一听说使臣来了，一阵的冷笑，叫使臣报名而入。这使者吓得好像没尿裤子。再看延安宝殿杀气腾腾，安禄山是大声不欠，在虎皮拳脚椅上一靠，冷不丁把桌子一拍，你来干什么啊？使臣一听像话吗？我是奉了丞相的手谕，奉了皇上的圣旨。他连个贺喜话都没有，这真是要造反。大都督，我奉丞相所差给您下书，安禄山连信都没看，咔咔这就撕了。杨国忠算他妈哪路丞相，谁封的他，在我这就通不过。大都督，万岁皇爷也是这个意思。
哪个万岁？
使臣一听，还哪个万岁？全国就一个，还能出来第二个吗？就知道坏了。安禄山冷笑一声，我告诉你，我本来应当把你杀了，不过今天我挺痛快，暂时先叫你活几天，留着你记我的大旗。来，人把使臣给扣留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个消息就传到长安，杨国忠一听心中高兴，哼，我盼的就是这一天呢。这个胡奴的证据果然叫我给抓住了，这不是造反是什么？他马上进宫向唐玄宗启奏。这个唐玄宗啊，根本听不进去。杨爱卿，国有此事乎？哎呀，陛下千真万确，去了30个人，跑回来6个，都是这么说的。不见得，也许安禄山把使臣留在府中热情款待，晚回来几天，又何必大惊小怪？陛下，这可不是大惊小怪，此乃属实。安禄山确有不臣之心，咱要及早提防才是，否则悔之晚矣。不必多说，容朕思考。他把杨国忠给撵出去了。就到了现在，唐玄宗也不相信安禄山能造他的反。天宝14年11月中旬，安禄山终于擂响了战鼓，唐朝的大地面临一场灾难。安禄山自从回来之后，紧锣密鼓加紧叛反的步伐，频频调兵遣将。到11月中旬，一切就绪。高尚、严庄向他禀报，15万铁甲军全到了熊谷城，专门听候大都督的调遣。好嘞，安禄山又做了周密的安排，在他誓师的这一天，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用兽面吞头带把他这个大肚子往里头勒勒勒。哎，您还别说，他平时显得挺臃肿，这一披挂起来倒有几分威武的劲头，怀抱令字旗，腰悬着宝剑，众将前护后拥，陪着他在辕门上的马是直奔教军场。这教军场在熊武的东关外5里，地势非常宽阔。他们这一行10来人一进了教军场，安禄山放眼一看，但见兵似冰山，将如江海。在队伍的前面排列着8000叶落河，在后面是50000精锐骑兵，在骑兵的后面一色是步兵。大将蔡希德把人马分成了4个大方阵，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全都有心腹爱将统领。别看人多，鸦雀无声，只有北风吹着帅字旗啪啦啦啦啦啦直响。那些战马都是训练有素，连个叫声都没有。中军官飞马进了教场，绕场一周，高声喊喝，大都督驾到，大都督驾到。安禄山飞马进了教场，100员上将军兵弟兄哗向安禄山敬了军礼。安禄山挺胸叠肚，频频招手向大家还礼，在众将的保护下来到点将台。有人扶着安禄山从大红马上跳下来，顺着梯子登上点将台。这台子高有3丈6，方圆24丈，周围遍布旗帜，有36面天罡旗，72面地煞旗，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飞熊旗、飞蟹旗，被大风吹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发出威武雄壮的声音。安禄山居中而坐，众将环列在两旁。今天呢，是安禄山的心腹几乎全都到齐了。上推手是大谋士兼军师高尚，下推手是他的智囊严庄张道儒，然后就是他的大将史思明、孙孝哲、崔千佑、高秀岩、安守忠、牛廷烨、尹子奇、武令勋、田千珍、向坚荣、蔡希德、安庆绪、张忠志、田承嗣和高淼，和这些人一个个铜盔铁甲、金盔银甲，身披战袍，是花团锦簇，金碧辉煌，一个个佩剑悬刀，垂手站立。安禄山再往将台下看看，十分满意，心说我卧薪尝胆十几个年头，终于盼来了今天，这就是我造反的本钱呐！能不能把大唐朝的江山夺过来，就在此一举。想到这，他是非常激动。这时，有人抬过一面巨鼓，把鼓槌递给安禄山。安禄山把鼓槌拿过来，兴冲冲的勒了一顿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主将亲自勒鼓，全场一片肃静。鼓声响罢，安禄山站起身来，先围着将台转了一圈，然后面对军兵开始讲话。弟兄们，大家跟随我十几个年头了，大概有20年超过的吧，我们终于盼到了今天，本大都督把各位请来，要让你们帮助我办一件特殊的大事，我领着你们扎进长安去，让大家享福。长安有的是金银财宝，娘们成堆，美女成群，只要你们进了长安，我给你们大放假，随便乐。这一说，底下开了锅了。大都督万岁，大都督万岁。这高尚一听不像话，哪有这么事实的，这不成土匪了吗？他赶紧来到安禄山近前，一拽他的袍子，大都督，大都督，
什么事儿？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那怎么说？
您呐，应该这样讲。
哎呦，
要不是先生提醒，我几乎忘掉大事。